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1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节目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朝鲜向日本海发射导弹是否向川普政府挑战，纽约时报曝光金融大鳄肖建华被劫持离港真相。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川普习近平通话，中方让步还是美方屈膝。好，首先我们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星期一首次对朝鲜试射导弹作出反应，称中方反对朝鲜违背安理会决议进行发射活动。朝鲜星期天在金正恩监督领导下发射了一枚据称可携带核弹头的新型导弹，日本、韩国和美国迅速做出强烈反应，中国一天多后才以相对温和的措辞做出上述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还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一表示，莫斯科把朝鲜发射导弹视为对联合国安理会要求的挑衅和蔑视。同时，莫斯科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不要采取令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措施。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对朝鲜有较大影响力。美国官员星期天说，美国将敦促中国向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朝核问题的根源呢，在于朝美、朝韩之间的矛盾。他说，中国已经一直在为推动解决问题而做出努力。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将在白宫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预计两人会谈的内容呢，包括为女性企业家和创业者发起一项联合倡议。川普和特鲁多将举行一系列会议，包括白宫所称的关于推动女性企业家和商业领袖的圆桌会议。川普已经明确表示，他想重新谈判或废除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内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希望得到有利于美国的贸易交易，而特鲁多则被称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川普和特鲁多在移民方面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成千上万抗议者星期天在约20个墨西哥城市集会，谴责美国总统川普建造边界墙的一个计划，并嘲笑他们自己的总统佩尼亚涅托呢是一个软弱的领导人，当政期间墨西哥的腐败和暴力猖獗。当地官员估计，在首都墨西哥和瓜达拉哈拉这两个墨西哥最大的城市，有总共30000人走上街头，抗议者挥舞墨西哥国旗和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写的反川普的标语，许多人喊着我们想要桥梁而不是墙壁的口号，这指的是川普在美墨边境建造一堵墙的计划。川普说，这将遏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贩运进入美国。墨西哥担心川普总统的政策可能使该国经济陷入危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星期一在日本访问期间表示，对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保持希望。他还指出，中国当局在主权争议地区的行为使邻国感到担忧。洛桑森格说，我们要祝愿唐纳德·川普能有好运，因为美国的言行对所有人都很重要，所以让我们先观其行，如果你想批评他，未来4年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这样做。因此从西藏的立场考虑呢，让我们先等等，保持希望，并且就像我目前在这里所做的一样提出诉求。中国政府呢，坚持西藏从13世纪中叶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自1951年开始治理西藏。许多藏人认为这一地区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是实际独立的状态。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 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就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之际，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引发日本和美国做出强烈反应。安倍和美国总统川普联合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安倍称绝不能容忍朝鲜的这种行动，川普则表示要全力支持日本。这是朝鲜在川普政府上台后首次发射弹道导弹，那么朝鲜的行动是不是有挑战和试探的意图？中国政府将如何应对这一事件呢？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上海复旦大学韩国研究所教授蔡健。蔡教授您好。
您好主持人。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呢，说朝鲜发射的是几乎覆盖日本全境的射程为13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有分析人士就认为朝鲜发射导弹是对川普政府的挑战，是要试探美国今后对朝鲜的态度。那蔡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个人认为就朝鲜发展它的核武器跟那个导弹呢，它有它的一定的日程，并不是说像韩国所说的他每次做这些行动呢都是为了挑衅谁或者试探谁，他们是当然会选择适当的时机，认为对他们最有利的时候，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日程表，并不是说完全是为了比如朝韩国西方经常推测他们在做一些重要的纪念日，比如说谁的生日、领导人的生日、纪念日等等，或者什么时候。那么实际上我觉得这些只是西方的一些推测。我觉得朝鲜发射它的这个导弹呢，它有一个按部就班的一个计划，包括它的核试验整个进程，它是有一个整个完整的那个发展计划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把这个时机特别这个发射时机选择为解读为是为了试探新政府等等，我觉得有时候是比较牵强的。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欧盟12号发表声明呢，强烈谴责了朝鲜发射弹道导弹，说再次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我们也看到韩国和日本也发表声明谴责朝鲜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他还呼吁各方要保持克制，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那蔡教授您如何解读中国政府的表态？
中国政府对朝鲜发射导弹和进行核试验的态度呢，立场是一贯的。我们是坚决反对朝鲜继续进行那个违反联合国的一些决议，继续进行这个导弹试验和那个核武器的试验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呢构成了一定的那个威胁，造成了局势的紧张，造成了局势的螺旋式的这种上升恶化，对这个地区的和平安定都是很不利的。所以中国一直是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但是我们也一直认为这个事情呢，朝鲜发射导弹跟这个研制核武器呢是事出有因。我们同时强调，就是说我们呼吁朝鲜要那个克制或者遵守国际规范的时候，也希望国际社会不要采取进一步的刺激行动，刺激朝鲜呢做进一步的反应， 造成这种局势的螺旋式的上升恶化。所以我们呼吁大家都要克制，并不希望比如国际社会在做出更强力的那种压制，然后刺激朝鲜的组织更进一步的反应。这在过去的几年里面，这种过程是反复呈现的，就螺旋式的上升的一种趋势。所以我们的态度，一个是明确反对，第二个我呼吁各方呢都要克制，保持克制冷静。
美国和西方社会呢一直表示说，中国对于朝鲜在发展核武器方面没有做出足够的压力让他禁止这样做。那蔡教授，您对此有何评论？
这个论调在中国政府各个时期呢都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就是西方社会把朝鲜发展核武器发展的半岛局势发展到现在这样严重的程度呢，把的责任很多责任归结于中国，没有有力的与国际社会合作，把这个称为所谓的中国责任论。那么这种论调呢，我认为是不适合的。就从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到现在，应该主要是美国跟朝鲜，特别是西方国际社会对朝鲜持有的长期的敌视政策造成的。他们只签订了停战协定，不承认这个朝鲜的政权的合法性，不愿意跟他签订和平条约，所以他觉得不安全，所以他要为了自身的安全呢，他要发展核武器，要试试核导弹。那最后就要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中国实际上是受到很大的伤害，在这个东北亚的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由于朝鲜试射核导弹，西方包括韩国、美国要部署这个萨德系统等等，中国的战略利益都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是现在西方呢，把整个的这个责任呢，很大的责任认为是中国没有有力的控制朝鲜的行为等等，这种的指控呢，我认为是不合适的，也是不恰当的。这个责任更多的应该是怎么说呢？国际社会或者西方自身的一种朝鲜半岛的政策呢是有问题。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蔡教授，朝鲜方面呢此前表示说，朝鲜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将随时发射。那么这一次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已经受到各方谴责，那么在这种压力下，您认为朝鲜真的有能力或者真的敢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吗？
从我们目前国际社会的了解情况来讲的话，朝鲜可能在这个洲际导弹技术方面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或者说还存在很多的差距。一个现在，所以现在说他不是他敢不敢的问题，就是说他是在不断的发展这个技术，试图要掌握这个洲际导弹的发射技术。从目前来讲，他可能这方面呢还有很多的欠缺。那么从这次发射来讲的话，更多的认为它只是一个中程的那个导弹，还不是一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对美国本土啊，或者说还完全不可能构成这种技术上或者说实战性的一种威胁。所以在技术上面来讲，它还没有达成这一点。那么从朝鲜的整个战略目标来讲，它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要有自己的核威慑能力，要有保卫自己的手段。那第一个就是核武器要小型化，这个它宣称已经达成了。另外一个小型化的核武器就需要一个投射工具，它就需要发射它的洲际导弹弹道技术，要能把这个核导弹能够发射出去。那么有中程呢，有远程的，这是远程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展技术是它的最后的要需要达成的目标。所以我想朝鲜从它的发展这个体系来讲的话，它以后一定还会继续进行类似的试验，继续是努力要掌握这样一种技术。所以这不是它敢不敢的，这是它一个国家的战略需要。所以我认为朝鲜以后还是会继续坚持进行它的这个导弹跟那个核武器的试验的。
好的，我们感谢蔡健教授在上海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的情况。纽约时报近日报道说，中国内地金融大鳄肖建华呢，在农历大年三十的凌晨被六名便衣男子用轮椅推走，头部被看似床单或者毛毯遮盖，而且肖建华据信呢是经水路用船被带离香港的。报道同时指出，肖建华政商关系通达，与习近平家族、曾庆红家族、贾庆林家族呢都有生意上的往来，相信他被控制与中共十九大权力布局有关。那么详细情况，我们邀请香港超讯国际传媒集团总编辑纪硕明先生来为我们解读。纪先生您好。
哎，你好。
对于肖建华突然消失呢，纽约时报的报道用不寒而栗来形容香港和中国内地政商两界的这样一种感受。那纪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觉得肖建华这件事情被这个请进大陆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坐实的，那个没有什么疑义。那么这个 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呢，跟早前香港的媒体报道，在他被请入大陆，或者说挟持进入大陆，或者用绑架进入大陆，各种媒体报道的这个用词不一样，但是进入大陆那肯定是已经是坐实这么一个那个情况，已经是没有毫无疑问的。那么问题是在报道我看一些细节上可能还有些出入，就是他说是那个他是被蒙着头，那个这个用轮椅推着，然后又是走了那个水路。那前面那个香港媒体的报道呢，甚至有的说是从通过视频这个角度，就是那个录像，酒店录像角度可以看出，肖建华是和几个便衣这个走出酒店，而且没有那种恐慌或者恐惧，那么也有一些有几个女士一起跟着走。那香港警方更说呢，是他是通过一个口岸那个进入大陆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跟《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呢是有一些出入。那个因为《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如果他走水路，如果说是因为水路坐船也可以由口岸去大陆，那如果说他是从口岸走的话，那风险会很大，因为那个移民局会直接对你的这个照片一个人过的，对吧？那早前这个香港媒体报道，我觉得这个相对比较可靠点，就是他是通过观光口岸用车过去，我们都走过这样的口岸，你不要直接人去申报，就是说他拿身份证对着你坐的里边坐着的那个过客看一下，你点点头也就过了，这个过就相对比较松懈。那么这个里边呢，我想事实只有一个，就是要么香港警方在说谎，他没有走那个陆岸空，走那个口岸，那么要么就是那个我们媒体报道当中还是有些误差。所以这个里边事实是怎么样，现在由于资讯不透明，那个香港警方其实是他可以调出录像带，然后他可以看到底是不是走哪个口岸，即使走口岸也应该有录像。那但是现在没有把这些可以有准确跟公众交代的这种事实跟我们讲清楚，所以引起媒体或者说很多人物的互相爆料，就出现了这么一些偏差。那我想要说的是，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把他这个请进去，我想一定不是肖建华自己十分愿意或者想进去。那但是在一定的压力下，他也没办法，只能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我想北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哪怕是跟他谈妥了让他进去，其实对香港的震动和一国两制的这样的一个震动都是很大的。他为什么愿意付出这么大成本来做，我想肖建华所犯的事一定是跟国家安全有关。
好的，
那所以在这个程度上会做这样的一种采取这样的措施。
好，那《纽约时报》的报道同时呢也指出说，肖建华在过去十年中其实呢是在为共产党高层人物担任银行家。那你认为他被带回内地受控制是反腐的需要呢，还是跟十九大的权力布局有关系呢？
其实就是和十九大权力布局有关系，那跟反腐我想也是有关系。反腐跟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应该这是没办法不能分隔开的。那据我知道，肖建华就不仅是有那个经济上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他明天系整个金融王国对国家的这种金融系统的这种渗透和操控，有他一种很强大的这种对那个国家金融体系的一种压力。另外我自己也那个听说一些消息，就是说他也涉及到一些对，或者说他对政治比较有兴趣吧。就是说涉及到一些高层的这种政治的这种安排，或者说他有这样某种
想法，或者说某种这个兴趣要去参与某些安排。那这个不管是两个哪个方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对那个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对反腐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嗯，
那这个当中会被当局认为这对国家安全是会有影响，那个是产生影响。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像这一类情况，那个跟反腐、跟那些官商勾结有关的案件，北京都可以从美国、从加拿大都可以引渡回来，你包括赖昌星，对吧？都可以引渡回来。为什么唯独香港却没有办法？这可能一直是北京比较头疼的。那今天他能这么做，我想他未来也可能把类似这样的情况变成常态化。
嗯，
要让你们都习惯。那回归以后，香港不会成为你们的，就是那些内地犯罪以后在香港的一个避风港。
嗯，好的。
所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其实都有用过。
嗯，好，我们感谢
主持人，
我们感谢季硕明先生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川普习近平通话，是中方让步还是美方屈膝？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打破了自当选以来冷待中国的态度，先是致信习近平拜晚年，然后呢，美中首脑实现了姗姗来迟的电话通话。通话中，川普表示要推动美中建立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重申美国将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川普当选前后不断发出挑战中国的言论，更在一中问题上踩到中国的红线，不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而且要以一中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那为什么川普不再采取冷淡中国的立场？是什么原因导致川普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改口让步？美中关系是否就此风平浪静，甚至一帆风顺了呢？好，讨论这些话题的两位嘉宾呢，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何平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张先生好，大家好。
嗯，那么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何先生好。
嗯，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与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美中两国关系的这个敏感呢，让外界对于这一次川习通话的细节特别关注。其中一个细节就是，究竟是谁给谁打的电话，或者说这次通话谁采取主动姿态呢？啊，首先这个问题我先请教纽约的何先生。何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谁跟谁打电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都已经呢，就是幕僚人员早就预设的一个安排。
嗯，
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不太同意现在媒体的这个主流看法，就是简单的把它归结于这个川普这个认输了。当然，川普的前后理论的不太一致，反映了川普对外交政策方面仍然不是那么熟悉。但是正是因为不熟悉，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位总统对中美关系方面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也就是说，他 把中美关系的这种对话，就是他和习近平主席的这个通话呢，跟别的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和元首啊啊，就是推迟在这个往后移，这就可见呢，他这个事情是存在都犹疑，或者是存在都某一些不同的这个看法。第二个是，即算是这个川普和这个习近平谈话里面谈到了一中，那么这一等表示的方式呢，也是一个奇怪的这个倒装句。他就是说，应习近平主席的要求啊，承认这个我们的一中政策。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一中政策实际上是包含了有一些台湾关系法，包含了一些跟台湾的更实质性的这种保护条例，或者是美台之间的这种交流的关系在这个里面。哎，这一点在中国的表述中间他就不会强调。那么往往中美关系所采取的一种外交关系是什么样呢？就是一样的事情各自的表述。那么中方强调中方的责任面，美方强调美方的责任面。但是中美关系的初衷的复杂性，就是中美关系两个国家都各自渗透了大量的这个游说的人物，大量的中间的人物，大量的所谓的美国问题专家或者是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想尽办法呢，在游说各自的这个领导人对对方的这个政策呢进行某一些调试和这个忽悠啊。那么呢，这个这一等关系在长期以来已经走了几十年啊，从这个40年代就开始走起。那从40年代的轨迹看，上个世纪40年代的轨迹看起来呢，美国的对中国政策基本上整体来讲是战略性犯了错误的啊。这一等战略性的错误到了这个小布什的时候啊，其实甚至到克林顿时候就已经有所觉醒。但是这个几届总统始终没有能力去调整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战略关系。那么现在到了这个川普呢，他似乎一上台的时候比前几任的一个总统呢更明确地表现出调整的这个决心。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中美关系原来的几大基石都已经丧失了。以前的基石就是利用中共来去制约这个苏联利用中共呢不要来导向这个让这个苏联的阵营过于强大。另外一个基石就是通过中美之间的合作建立一个所谓的双赢的一个目标。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双方的互补呢在经贸的关系，在双方的这个市场都是很有好处的。这个从事实来证明来讲也是很明显的错误。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一直间有一派人就认为通过这样一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支持，中国政治上会走向更加文明化，但是事实证明完全是相反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成为中共今天能够在国际社会表现出更强大的影响力。而这个影响力包含的是坚持他的这种非人权的这种政治政策这个非民主化的政治方向，而且呢要开始虚他的价值观而且在中国呢继续的这个维持他的这个一党独裁所以这样从几个方面来看呢，实际上美国的整体的对中国政策啊是错误的，而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好，
但是川普有没有能力调整，我们现在有所怀疑，但是我认为仍然是有可能性。
好的，那么北京张先生，现在看起来呢，川普和习近平通话的一些细节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很多人呢都是在雾里看花。那么您从中国发布新闻消息的字里行间能看出是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是谁先采取主动姿态的吗？
这个我也是雾里看花我在北京这种地方肯定是灯下黑啊所以呢，这个但是呢，从这个中共这个报道的行文习惯来看，我觉得还是中共主动通话。为什么？他报道是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这个是一种表达。这种表达一般来讲，就是把谁搁在前头，那就应该是谁主动打了这个电话。这个呢也符合一个逻辑，因为特朗普已经有一个拜晚年的信了嘛。
对。
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由头，来这个打这个电话了。 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看到，刚才这个何先生也讲到，就是说这个白宫这个声明，他是说在习近平主席的要求下，特朗普总统同意履行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那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我们是应你的要求，我们就是还保持我们原来这个一个中国政策，也就是包括就是对台的政策在内的这一套我们还继续维持。那我想这两点人来看，可能这个是中国采取了外交主动。
嗯，
而且呢这个也可以看出来是这川普上台以来，这或者从上台前就开始的一种饥饿营销策略的这个成果，就是我扫着你，我不搭理你，然后呢让你这个团团转，总想跟我搭上话，找各种各样的人来跟我们搭话啊，然后呢找各种机会来跟我搭话，这个时候我给你一点这个好脸色，然后呢你果然就贴上来了。这个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什么这个吴晓辉啊，什么马云呐、这种公关，然后呢这个伊万卡去中国使馆，这个这些活动上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些个铺垫，或者呢有一些个勾兑。
嗯，
那么这个勾兑到了这个最近这几天，那么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状况。那么这个状况来看呢，就是可能当初我就讲过，我说此前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说其实我认为川普不会放弃，就是说一个中国政策，他只会是做调整。
嗯，
且他一定会打台湾这张牌来跟中国谈利益。那么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习主席他在这个瑞士这个达沃斯和日内瓦的讲话，他都强调了一点，就是我们不打贸易战。那实际上美国已经是出了牌了，美国对于这个中国的洗衣机什么这个征收惩罚性关税，这些都已经开始了。
嗯，
但是中国强调不打贸易战，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不希望得罪美国。
嗯，
所以在十八大之前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因为这个在十八大之前，
您说是十九大之前，
中美发生，
您说十九大之前，对，
如果这个对十九大之前，如果这个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战的话，我觉得受害当然双方都会受害，
嗯，
但是受害比较重的可能是中国这一方。
嗯，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对于这个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嗯，好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要强硬的话也要等到这个十九大这个开完了，一切人事都定了，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一个呢就是中美之间是不是有互访，
嗯，
大家都有实力了再来谈问题。
嗯，
但现在我觉得中共方面他是要避免跟美国发生正面的冲突，是我的一个基本观察。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谈。我们看到呢，川普当选以来，他一直对中国冷处理，就是说刚才张先生说不理中国。那么过去几天，却又是通信又是通电话，为什么呢？何先生，纽约何先生。
我觉得没有为什么，因为中国肯定是有美国存在都很多的游说集团嘛。
嗯，
这个游说集团有的是中共有利益关系的，有的是这个自己主动去通过游说这个美国的总统，才能又到中国人去拿到好处的这么一些这个游说商人或者是游说人。那么他们当然比如说跟中国去讲呀，跟川普去讲一讲啊，元宵节是个很重要的节日啊，中国人很讲究 团圆啊，很讲究这个那个的，然后就是要让这个川普的女儿去一下啊，因为川普也未必搞得清楚什么元宵节，对不对？像我们在海外这么多年，也慢慢对元宵节这件东西比较淡漠了。但是美国总统能够重视这个东西了，当然是应中间人的这种游说的一等结果啊。那么然后张先生的逻辑就很成立了，因为有了这个一个来信，那中国就再打一个电话去。那么因为前面已经这跟这么多国家的元首已经通过了这个电话，那再不跟中国通电话也不大可能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顺利成长的一个事情，因为你中国是一个在经济的总量来讲是全世界第二了，对吧？而且跟中美关系来讲是美国最艰难的一个外交关系。那么除非是你发生一场冷战，或者是打一场贸易战，或者是雷战，否则的话你跟不可能不在外交上进行这种理解性的和正常的这种交往，那是不可能的，对吧？冷战结束以后，国国之间的这种沟通，甚至包括这个跟这个普京在美欧关系那么恶劣的情况之下，那两国之间的这种互相访问啊，至少在国务卿这个层次里面都没有争端过。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因为是跟中国有关，所以中文媒体呢对这个事情呢报道比较多一点。正是因为有时候跟中国有关，西方的媒体未必有真的能够搞清楚呢这么一个复杂的关系。在中美关系中间啊，中国固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但是不是美国现在外交关系里面最急迫的，或者是也是最需要这个去向民意进行交代的一等关系。但是对于中共来讲，美国关系始终是外交里面占了大头，或者说是一个决定性的一等关系，所以中国实际上是非常之焦虑啊。美国呢是未必想清楚了，未必有一整套这个谋略来去对付这个中共啊，我觉得仍然还看不出来。但是呢，美国已经感觉到了中美关系确实要做一些调整，但是中国是非常的焦虑，因为中美关系搞不定，那所有的外交都没有戏，所以中国一方很显然是明显的焦虑。但是中国有一等胜利这种胜利就是利用中美之间的这种语言的差别，利用某一些媒体的这个拼命的报道，才能塑造出一等气氛，好像中美关系美国又是纸老虎又认输了。你是中美关系是那么简单吗？中美关系的真正的较量还没有开始。哎，你真的所谓的讲法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成本的一等讲一讲而已，而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交战。
好的，那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美中关系突然好像是由冷变热，最近又是通信又是通电话，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双方可能对对方都有一定的需求，但是正如这个何先生分析的这样，中国方面确实比较焦虑。这一点呢，我们就看，就是一个是在这个没有通话或者没有来信之前，中国方官方基本上没有什么话题，但是呢，像我们的外长吧，就没话找话，还要回顾一下什么这个川普当选的时候，习主席跟他通电话。但是这个电话的内容呢，这个王外长也语焉不详，因为他也说不出什么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可披露。那么，但是一旦这个来信了、通话了，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好像这个秦哥哥给我抛媚眼了，给我一个好脸色了，所以马上就贴上去。然后你看这些个外交部发言人呢，什么官方媒体啊，都一个劲儿的来强调这件事儿的重要性。那么这个中间呢，就表明了他们的一种急切的心态，就是要跟美国修好的心态。所以你看最近一段的媒体上，这种什么什么这个西方颠覆我们的这个跟美国为敌的反西方的这些言论，在这一段是相对来讲就没有什么突出的东西了。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他做了一定的控制，甚至于对于媒体，就是说关于川普当选，关于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些内容，他可能都要求用新华社的通稿，不许媒体自己来这个解读。所以当然这种情况呢，我觉得 确实是有一种政治上的需要。
嗯。
啊，第二点，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有很多的苦果啊，在这个半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中国得自己来消化。就是美国制裁你也好，或者美国对你施压，你在这个贸易规则上，在这中美逆差的问题上，在这个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上，你可能要做让步。这些让步的结果都会这个把中国的经济往下拉，但是中国为了要开好十九大，他可能不得不接受，就吞下这些苦果，那么自己来消化，也就是说，实际上也就是转嫁到我们这些纳税人头上吧。
嗯，
就是朝廷它是量中华之物力，解美国之欢心。
嗯，
哎，这段时间尽量不得罪美国，啊，那么等到我们缓过劲儿来再说。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心态。
好，
哎，就是自己先要内部稳定，这个开好这个十九大。
好的，
谢谢。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和网友们啊等候在线上要去加入我们讨论，我们先来听听他们的想法和他们的问题。首先接电话，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你好。具体的就到底说到哪一步让步还是屈膝，这个我觉得中方让步应该是可能会没有吧。如果中方让步的话，我觉得如果真的以后揭发出来的话，共产党也应该受到批判。我就简单的谈一下那个川普，我觉得川普这个人物好像有点像那个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他好像做的这么多事情也越来越暴露了这些个局面。好像有一句话吧，好像有以前有句话叫那个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吧，我先说这么多吧。好，谢谢。
好，谢谢。那位浙江的这个庄先生呢，他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就是说不好简单的说是中方让步还是美方屈膝。我们有一位网友呢，他也恰好呢反映了同样的这样一个观点。他说，我们这网友叫Abner 王，他这样说，他说这次川普习近平通话呢，既不能说是美国屈膝，也不能说代表中国让步，只能说是川普卖了习近平一个面子罢了。毕竟这次通话没有达成什么实际成果或协议，承认一中呢，也只能说是川普美国一个几十年的惯例性的一个政策，所以不好说是谁屈膝是谁让步。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认为这个这是这个中国和美国又完成了一笔交易。
嗯，
他这个是中国很可能是让出了很大的利益的，在私下是在这个川普表面承认是一个中国。
嗯，
我希望在2017年这个蔡英文和这个习近平能走到一起，尽快来结束两岸的这个台湾要独立，大陆要这个统一的这事儿，要不就尽快让它独立了，
好的，
要不就尽快统一了。
好，
时间拖得越长，两岸拿出的钱越多。
好的，谢谢吉林的。谢谢吉林的吴先生，我们时间宝贵啊，大家尽量简短。现在呢，有一位网友呢，自由报民，他有一个问题给和平先生。他说您啊，经常说中美之间互相利用的基石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川普未来是不是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就是既让中国吐出他吞下的肉，又对中国统治的大陆呢进行围堵，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和平先生。
现在肯定是的。虽然这个承认了所谓的这个一中政策，但是台湾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进一步提升。实际上在柯林顿开始时期呢，就是台湾关系已经在逐步的这个提升中间，那么在川普时间的提升呢将会更加可以预期的，因为他一方面说我因你的要求承认我们的一中政策，那么另一方面呢，它会实质性的提升呢这个台美关系，那么中国能够做的文章呢也是比较少的，因为面子已经造在这个地方了。一中政策我并不是说进行根本性的这个颠覆，但是中美关系就南海方面的这种不能说是挣脱，南海方面所产生的这种争执啊，只会越来越凝重，要么中国就退让啊，冷。这个慢慢这个在南海的这个经济性战略方面退下来，那么美国的这种强势的这种自由航行根本就不会放弃。另外跟日本的这种关系的同盟化， 跟这个进一步强化。这一次安倍这个首相来访问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啊，几乎没有，我在地中间很少有一个外国的元首可以像美国的这个空军一号能够到这样一等程度显示出美国的这个和日本的关系，那真是非同一般啊。另外一个就是剩两个人还跑到这个佛罗里达去打一个高尔夫球，这个当然还是比较公关色彩比较重，再加上又是周末啊。但是美日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个基石啊，我认为在川普之间不会进行根本上的颠覆，只是说日本人可能愿意付出一些经济上的代价来支撑这个关系啊。另外一个就是韩国的关系，不仅是因为萨德系统那是势在必行，而且呢由于这个六方会谈或者是几方的长期的合作啊，没有这个使这个北韩啊有这个叫什么，有这个停止下来，反而越来越在进行核武器实验、导弹这个运载工具的这个实验，这就显示出来了原来的所谓的六方会谈这种框架承受是六方彩蛋。就像你们刚才访问的一个所谓的中国学者讲的西方国家或者国际社会又不要做出过高的反应然后又怎么样，那还能做什么呢？就等于绘画一句嘛，那就什么都不会做嘛，对不对？那什么叫国际社会做出过急的反应呢？恰恰是国际社会根本没有做出反应，都是一纸空文，这真造成了北韩呢这样一意孤行，而且越来越凝重。那么川普的世界很有可能会改变这一点。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军事上，在经济贸易合作关系来讲，中美关系极度的不平衡。我们还不要说简单的那些巨大的数字，那个可能是比较抽象，可能有不同的计算的方式，但是在经贸的表现方式你就很清楚嘛。中国的产品到美国来是一个正常的一等税收啊，对吧？一种正常的一等关税。哎，中国的产品到中国去了，美国的汽车、美国的各等电器产品在中国的价钱怎么样？我真的中国的消费者很清楚嘛，对不对？中国政府就是加了高的税收嘛，所以在造成中国的游客不得不到海外来购买这个物品嘛，那不就是高税所造成的吗？还有一个就是贸易之间再简单，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中国到美国来发展投资也好进行各等各样的这个贸易关系也好，在美国受到的阻滞是非常少的，只有极个别的敏感企业或者敏感行业才会做着阻止。中国的企业可以在华尔街上市啊，中国的这个媒体可以在美国办起来啊，但是美国再强大的几大互联网媒体 Facebook、 Twitter 还有谷歌，那在中国一个都不行了，对不对？但是中国的百度、中国的腾讯或者中国的其他媒体有几个在美国受到了影响呢？没有啊。所以这样一点贸易之间的不平衡，为了在川普时期当然会得到某一等解决。你要想靠川普完结和颠覆中美关系，我们现在不要过于浪漫的想象。但是你说川普啊，就是一个纸老虎就那么坏事了，我觉得我也不相信我觉得中美之间的这一等冲突这一等问题，谁当总统都会改变。
好的，那么我们一位姓王的网友他问张立凡先生说，川普习近平通话以及对一中的承认对中国周边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菲律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先生。
我觉得就是这个第一，这个延续原来的这个美国这个自70年代以来的这种中美关系的这种立场，我觉得对川普来讲并没有丢弃什么。那么相反的来讲，就是其实啊，一个总统在任，他的最主要的任务还是搞好本国的经济。所以我今天也注意看这个拉加德，他是表示，他说看好这个川普领导下美国经济的前景。那这个怎么解读？我觉得现在所运行的这一切啊，就是包括在国际关系上，包括在一中问题上和在这个对中国这几个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他就是制造了这么一种外部的压力。你看我跟日本这么好，我做给你看，然后我在这个南韩部署这个萨德系统，我做给你看，我对这个台湾这个虽然我现在还延续一中，但是我加强对台湾的支持，我做给你看，在南海我也要做给你看，这些呢，我觉得都是为了要 在中国这边榨取更多的利益。
嗯，
对，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这个对得起那个美国投票选他上台的这些这个白人选民。
嗯，
啊，这些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可能他们更希望就是，所谓就是川普要振兴美国的实业呀、啊，要怎么这一套，让美国的经济上去呀、啊。那么这一套东西，我觉得，只有通过中国的让步，他可能才能够把这个美国的利益来最大化。所以现在确实，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最大贸易联合国就是中国，
嗯，
的3470亿美元，占这个贸易逆差总额将近一半。
嗯，
那这种情况，他肯定，我觉得他就是利用。这种中国跟周边国家的这种不友好的状态，他来孤立中国，来对中国施加压力，以期达到就是中国在经济利益上对美国做出重大的让步。
嗯，
然后呢也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美国总统。
好，
谢谢。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谈一中的问题。一中问题呢，在这一次川普和习近平通话当中呢，非常引人注目的。那我想请教何先生，川普在一中问题上呢，他以前一直是采取有条件论的立场，那么现在是什么原因促使川普改口？他真的不要条件了吗？何先生，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的很多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各等场合上面呢，都给川普施加了很大的这个压力。
嗯，
啊，各等学术讨论会啊，通过各等场合啊，都认为呢，就是这些专家，很多专家都认为，如果一中政策这等红线啊，所谓的红线，或者是你去把它打破的话呢，中美关系的所有的基础呢，就很难继续下去。甚至呢，就是经济贸易的这种对抗或者合作都会受到摧毁性的这种影响。
嗯，
啊，那么原因呢，可能中共可以通过让步达到的目标呢，你都达不到啊。所以呢，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啊。我前面讲了，对于川普来讲，他的外交关系里面，中国固然是分量很重很大，但是并不是他那么急迫的，或者是他的全部的外交的一个重心，所以呢，或者是理解的重心，所以呢，他在这种压力之下，他未必非常成熟的、认真的思考了怎么去应对这个一中政策问题。即使他在之前的推特里的讲话，也是采取一种反问句，而不是说呢，采取一种就是说我要改变一中政策。他只是说，如果怎么样，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一中政策？那逻辑反过来讲，如果你可以这样达到我的某一些条件，我是可以承认一中政策的。但这个意义来讲，你还不能说他完全出版了台湾，或者是做出了完全的让步。那川普做的可能就是我慢点叫一个价，但是你真正达到我的价了，或者达到我一部分的价了，我就可以的。说这句话，因为一中政策我们知道，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它就是一句空话，就是一句废话，因为它的很多的这个实质性的内涵未必是每一条上都写清楚啊。这个东西我们要贴上一个标签，这是一中政策；那个东西我们要贴上一个标签，那不是一中政策。一中政策本来就是比较抽象和含糊的一个一中政策，所以呢，它做出一个让步呢也没什么啊。另外就是有很多。那这个很多的中共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个代理人也好，或者是愿意主动去当代理人也好，也通过他们和中国的这种关系来和这个川普去传话，说或者是川普团队吧，未必是川普本人，因为他说了，我们可以在某些方面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这种符合你的要求，你只要通这种话或者达到这种条件，那实际上。白宫或者是川普好像在某一个话里面，我记得有那么一句话，也就是中国的代表正在跟我们进行这个谈判。如果这句话我认为比所有的话其实都最关键，因为我们观察这个中美关系几十年，那么最近几年确实美国越来越失去了这个主动性，但是在江泽民时期和胡锦涛时期、邓小平时期，基本上所有的中美关系的谈判其实都是 一个真正的实质性的情况，就是中方做出让步，只是在媒体的表示方面，文字的这种各自表达方面，中共可以找到一个他自己的下台阶，但是呢，到了最近几年，中国越来越不在乎美国了，这就是美国感到的一种焦虑，美国感觉到着急的一个原因，或者美国觉得必须要调整的一个原因。但是我前面反复强调了，在中美关系里面，美国是要有意调整，而对于中共来讲，美是中美关系是一种极大的决定性的关系，它是一种焦虑，两国之间的关系是不太一样的。
好的。那么张先生，现在剩下时间已经不多了，在一中这个问题上呢，您怎么看？您认为是川普改口或者改变立场了呢，还是因为习近平在通话中做出了某种让步呢？
我还是认为其实双方已经有勾兑，就是这勾兑可能未必是完成了。因为这个我们从习先生这个他这个通话的这个新闻报道里头，他也有这点，他就习近平指出，总统先生就任以来，中美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了密切沟通。那也就是说，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沟通，其实已经在进行之中。那么这种沟通中间，最后导致了什么来信呐、什么通话呀，这都是这些沟通的后续。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能说，正如刚才何先生也讲了，这个他只是用一种反问句对一中关系，提出过质疑，但是他并没有，一上来就说我要推翻这个一中关系，他并没有这样说，只是说，哎，你不守规则，那我也有不守规则的这个权利啊。对不对？我为什么就没有？你可以只取你这一方吗？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可能双方他通过这种沟通也好，勾兑也好，其实呢，可能这个利益的让渡，正在这个进行中，那么这种沟通吧，有可能就是一个呢，最终。中方来讲，那么对于巩固现任领导人的权力，这个胜利，开一个这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然后这个继续他的这个下一个任期，这个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他是需要跟美国搞好关系。
好的。
那当然这个我们也看川普先生他可能也有类似的系统，就他在国内遭遇的一些个困难和阻力，他现在也需要有一个回旋的余地。
好的，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可是我们还有大量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还有大量的网友啊发来问题，我们先来接电话吧。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请尽量简短。
你好。川普和习近平的对话，中国既不会让步，美国更不会屈膝，只不过是中美两国互利共赢和继续合作的关系。但是在新疆，现在以汉族人为首的在全疆实行的高压政策，却是一种既让汉族的普通百姓让步，又让维族人的普通百姓屈膝的双输的结果。好，
好的，谢谢新疆的这位黄先生。下一位是上海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临时改变话题啊，主持人，这个刚刚在前一个网友讲的这个发了这个网上这个消息说，他讲的是中共美国要让中共吐出肉，你把它念成了中国，这个不一样的啊，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非常犀利，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好的，谢谢这位，
感谢，非常感谢张立方先生。和平先生，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这位听众和观众的这个提醒。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呢，我们将关注热点问题，川普确认一中政策，台湾如何应对，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